好，弟兄姊妹，神把我们带到新的一天里，我们继续来思想他的话语，低头闭目向上帝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赐给我们这一新的一天，又给我们早餐来养育我们的身体，把我们带到这上午的时间，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心中，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你就打开我们的心窍，给我们格外属天的悟性来领受你的真道，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使我们安静的领受从上面来的智慧。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昨天讲到了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我们讲到了罪在灵界的起源，讲到了魔鬼的堕落，讲到了罪的本质以及它的性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原罪进入人性之后产生的结果。第一个结果，原罪使得我们原意丧失。原罪玷污人性使意丧失。那么原意丧失是什么意思呢？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而受造的，因此呢它里面拥有意的形象。那么这样一个形象在圣经里面启示我们在狭义上说，就是真理、仁义和圣洁。广义的呢，那个概念比较大一些。在新约呢，上帝告诉我们，神的形象就是真理、仁义、圣洁。亚当的堕落使得我们丧失了真理。我们活在虚妄、错谬当中。失去了真理。第二个就是仁义，人类堕落之后呢活在不义当中，丧失了上帝公义的形象。再一个就是圣洁的形象，神是圣洁的，赐给我们一个圣洁的形象。那我们堕落之后呢，这个形象就遭到了玷污，我们就活在非圣洁当中。真理、仁义、圣洁呢也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三个职分的一种表达。真理与先知的职分相连，仁义与君王相连，圣洁与祭司相连。那如果亚当不堕落他生来就能明白上帝的真理，并且运用上帝的真理，所以他在天地之间是伟大的先知。那么他又代表上帝来治理一切以公义的法则来治理，他是君王。亚当受造在圣洁当中，他站在上帝与万物之间，在万物面前他是一个代表在上帝那里呢他领受了这个形象来治理大地，所以这个祭司的这个形象是非常荣耀的他代表万物来颂扬上帝，把荣耀归给造物主。但是随着亚当的堕落，人性受到罪的玷污他就离开了真理他也就不能再以上帝的公义来治理他也不能够代表万物来荣耀上帝。所以呢义的丧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是原罪在我们人性当中产生的第一个结果。那第二个结果是什么呢原罪在我们人性当中是人性全方位的遭到玷污这就是我们改革宗神学救恩论里面所讲的全然败坏。原罪玷污了我们的人性，而且这个玷污是全方位的不是局部的。关于这个问题呢 在基督教的内部啊是有不同声音的。一般的来讲啊，原罪进入人性，对人的思想与情感产生了玷污，在基督教内部的各个派别里啊都是承认的啊，除了极少数的啊像柏拉修思想啊他不承认原罪之外，基督教内部的派别都相信人的思想与情感堕落了。这个事情呢，它既是圣经的启示，同时呢也是我们生活中的经历啊，我们的感觉。因为思想堕落了，圣经已经启示了他们所思所想尽都是什么恶。罗马书告诉我们，人离开了真神之后，他们的思念变为什么虚妄啊，是这是不争的事实。上帝启示与我们的啊经历也是相同的。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自己都知道心思里面充满了败坏，这个思想会思想那些恶的东西，邪恶的东西啊。所以呢，大多数的基督教派别对于思想的玷污都是啊不容置疑的。那么情感有没有堕落呢？有没有受原罪的辖制而败坏呢？这个情感的堕落也是显而易见的啊。在罗马书啊二章里面，上帝告诉我们，整个人性中的情感败坏了啊，里面发出来苦毒、忌讳啊，那些个仇恨，这足以证明啊我们的情感坏了。因为情感如果不败坏呢，他活在圣洁的情感当中，那就是发出爱来。但是现在呢，你发现人里面都是苦毒、忌恨、仇恨啊、埋怨，发出那样的情感。所以我们的经历也告诉我们，我们自身的情感遭受了堕落。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忌恨、没有苦毒啊。所以这个呢也不需要争辩，大家一般的都承认。但是关于原罪进入人性有没有辖制人的意志，人的理性与意志有没有堕落，那么在基督教的内部啊，这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一般的来讲呢，天主教认为呢，人的理性和意志没有被原罪玷污，所以在天主教里呢就有理性之光的教义啊，认为人的理性没有堕落，他还可以正当的发挥理性的功用。这样就导致了在上世纪凡尔纳会议上呢，天主教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在任何的宗教里都有得救的可能啊。这是天主教在上世纪啊第二届的梵蒂冈大会上做出的一个教义决定。那我们听了这样一个东西，就感觉到啊显得啊非常的无理，怎么可能在任何一个宗教里都有得救的可能呢？这是根据他理性之光的教义推导出来的。人的理性没有堕落，那么理性就可以正常的发挥功用，那么理性正常的发挥功用，在任何一个宗教里靠着理性的寻找都能找到至善之光。所以他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啊，天主教他的教义是越来越错谬，越来越错谬啊。那么人的理性到底有没有堕落呢？我们从我们的经历当中就可以知道，在科学当中啊，有一类科学叫伪科学。弟兄姊妹，伪科学是怎么回事呢？科学与我们的理性紧密相连，我们用上帝创造的理性来思想上帝在自然界所赋予的法则，我们得到这些结论通常构成了自然科学的道理。那如果人的理性没有错谬，没有问题，那么他回到自然界去认知上帝所赋予的那些法则的时候，他就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因此就不可能产生伪科学。所以伪科学的产生就告诉我们，人的理性是有问题的。所以天主教认为人有理性之光，理性没有受玷污，这个东西我们是不能认同的啊。那么在天主教和阿门念思想里面呢啊，认为原罪还没有辖制人的意志，人还有自由的意志。 自由意志这个名词啊，是哲学的名词，而不是基督教神学的名词。在圣经里面，严格的说是没有自由意志这个词的。在圣经里面有自由，也有意志，但却没有自由意志这个概念。自由意志是人在哲学的论述当中所使用的一个词。不幸的是呢，我们基督教把这样一个自由意志的词语用在了我们信仰当中。那么人到底有没有意志的自由呢？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呢？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在最近100多年啊，人本主义泛滥的这样一个阶段里，很多的基督徒受迷惑，认为人有自由意志。其实这个问题呢，早在400多年了，奥古斯丁和巴鸠之战当中已经有了结果，在公元4世纪到5世纪里，柏拉鸠是一个否定原罪的一个人，他不相信人生来有罪，因此呢，他类似于我们后来的那个白板说，人性洁白，就是那样一个。每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人性都是洁白的，都是圣洁的。那你的人生到底怎么走，成为怎样的结果，就取决于这个人他效法什么样的榜样。所以柏拉鸠的那个无原罪的说，导致了信仰成为什么呢？榜样说。他认为呢，在整个人的历史当中有两个榜样，一个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第一个榜样，那是个坏的榜样，犯罪的榜样；另外一个呢，就是耶稣基督义的榜样，道德良善的榜样。那么所谓罪人与义人，端看你这个人是效法哪一个。如果你用你的行为效法第一个榜样，你就是个作恶犯罪的人，这就是一个罪人。如果你效法第二个耶稣基督这义的榜样，你就是行善行义的人。那弟兄姊妹啊，柏拉鸠的这个思想是非常可恶与可怕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来持守这样的学说，沿着这个路径走，那么导致的是什么？导致的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不必要，以及他救赎论这个代死代赎的这个根基的垮台。那么我们这个基督教呢，顿时从一个超越的宗教就变成一个人间的伦理性的宗教，从一个恩典的宗教成为一个律法主义行为上的一个宗教，整个基督教呢也就变质了，这个救赎性，这个代赎性也就给否定了。所以呢，基督教的这种超越性，这种天启性也就被否定了。所以在那个时代呢，上帝就兴起了他的仆人奥古斯丁，来竭力的抵挡柏拉鸠的这种错谬思想，把它定为异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奥古斯丁呢，本着圣经就揭示出来人的意志的状态，这是最早提出我们人类意志四个状态的一个人。奥古斯丁把人的意志呢分为四个档次，第一个就是亚当受造而没有堕落的意志状态，他认为呢这是一个自由状态。所谓的自由状态，就是可以选择良善，也可以选择违背上帝的一个状态，这是合乎圣经的。因为上帝给我们始祖立约的时候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亚当有持守上帝的命令吃那些果子的意志的自由，同时也有吃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果子的能力。如果他没有犯罪的那个可能，那上帝根本不需要这样给他立约。因此亚当受造这个意志是在一个非常完美的平衡状态，他选择恶与选择善的能力都是一样的，端看他要什么。如果他用意志选择顺从上帝，那么亚当将为自己以及在他里面的人类赚取永生，得到这样一个权利，那就没有死亡。如果他用意志选择了违背上帝，那么就把自己以及在他里面的整个人类置于罪的状态，违背上帝的状态，那么上帝呢，这个立约的咒诅就会临到他。所以亚当啊，在没有堕落之前的意志，那确实是自由的状态。那么接下来呢，亚当堕落了，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原罪进入我们人性，原罪进入人性，它有强烈的辖制性。这个辖制不是在局部的辖制， 乃是对整个人性的辖制，导致了思想、情感、理性、意志全方位的堕落。因此呢，这个全范围的玷污，在我们改革中神学上就叫什么？全然败坏。这个全然败坏首先指的不是程度，我们多少时候理解这个词啊，会理解错啊，它不是指程度的问题。在宗教改革为了反对啊荷兰的阿门念思想的时候，多特会议给出了全然败坏这个词，它是指人性被原罪玷污的范围，乃至全方位的受辖制遭玷污，人的思想被罪玷污，人的情感被罪玷污，人的意志受罪辖制。因此圣经告诉我们，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啊，你们有智慧行恶，却没有智慧行善。那么上帝在拣选的道理上明确告诉我们啊，那不在乎定义的，也不在乎奔跑的，不是由于你的意志啊，乃是上帝主权的喜悦。我们是不能拣选上帝的，是上帝拣选我们，并且我们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在没有蒙召之前，更新之前，我们每天使用自己的意志，但是从来没有选择良善一次，选择荣耀上帝一次，我们从来没有。我在这里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强调的，这个善是指上帝的善，而不是罪人理念当中道德性的普遍良善，不是那一个啊。善只有一位，就是上帝自身。因此呢，圣经在罗马书三章也明确地告诉我们，没有行善的，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连一个都没有。论到这儿呢，有许多弟兄姊妹对意志啊不是太了解，所以呢我稍加解释。意志是灵魂当中的一个功用，它是什么呢？人判断、决断、抉择的一个功用。每一天我们都要使用这个功用，早上一睁眼，意志的功用就开始了。现在起呢还是不起呢，这样一个选择，一个抉择，意志开始了。那么当你决定起的时候，这使用了一次意志，接下来意志的功用又开始了。穿哪一件衣服呢？要判断，要选择。那么起来之后，意志的功用继续使用，我是先刷牙呢还是后洗脸呢？这要做一个抉择，做一个判断。那么洗完了之后，意志的功用又开始了，我是不是现在要吃早餐呢？现在吃早餐我吃什么呢？又开始了。那么当你吃完饭之后，意志紧随着又行动了，现在去公司呢还是坐一会儿呢？那么去的时候，我是步行去呢还是开车去呢还是坐巴士呢？这个时候意志的功用都要产生。那么到了公司里面，意志的功用继续开始啊，继续使用。我是坐下来喝一杯水泡一杯茶呢，还是打扫卫生拖拖地呢？这要选择，要判断，要抉择。所以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要活在什么？意志的功用当中。为此我们来想呢，上帝造人在我们人性当中赋予三个主要的功用，一个是思想，一个是情感，一个是意志。我们一个正常的人总要活在这些功用当中。思想与理相连，情感发出爱憎，意志选择判断，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功用。那么上帝创造亚当，赋予他思想、情感、意志，在没有堕落的状态，思想是圣洁的，情感是圣洁的，意志是圣洁的。因此呢，这每一个都能达到荣耀上帝的目标。上帝给我们思想，让我们思想他的真理，思想他的荣耀。上帝给我们情感，让我们爱上帝，爱他所造的人，爱他所创造的万物，这些情感都是正常的表达。上帝给我们意志呢，就是让我们选择判断，每一次的选择判断都是为了荣耀上帝啊，有益于他所创造的万有，这是正确的表达。但是原罪进入人性之后呢，他就全方位的来辖制我们，玷污我们。因此呢，我们人性当中这三个功用都不能正常的发挥，正常的表达，都出问题。首先说思想，人还能不能思想上帝的荣耀呢？思想上帝的良善呢？一个堕落之人就没有这个能力了啊，所以他的思念就变为虚妄。你不能说思想的功用没有啊， 亚当虽然堕落了，人性当中的功用依然存在，所以呢他活着就要思想，他坐下了要思想，他躺下了要思想。那么关键是你思想什么，如果你不堕落就思想上帝，思想真理，思想神的荣耀，但是堕落了之后他思想什么呢？他满心所思所想尽都是什么？恶。这就是他的问题啊。所以一个人啊，你不要说你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干往往是最可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要坐在那儿，你看他不吱声，但是你禁止不住他思想呢，他里面有个功用呢。其实上帝在诫命当中为什么说六日要劳碌做工，第七日当安息呢？劳碌做工是个好事儿，你正常的做个工作，你的脑子就不乱想，你知道吗？啊，一个基督徒怎么少犯罪呢？一定要做正当的工作，劳碌做工啊。你说我不做，我不做，我就坐在那个地方游手好闲，那麻烦了。因为这个思想的功用你控制不住，他坐在那儿他就想，他不像个动物，他吃饱了就在那很甜蜜的啊享受享受，躺卧躺卧。这个人吃饱了是最可怕的，他不吃饱的时候不可怕，他饿着肚子的时候他不想别的，因为他太饿了，他想面包，但是他一吃饱了他就想怎么吃人，那这个东西最可怕啊，你控制不住这个事儿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呢都要勤劳做工，比方说你在公司上班或在流水线上做作业，你满脑子想这个螺丝怎么上上，所以你就不会想那个眼目的情欲啊，因为这个时候你这个功用它不能二用，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少犯罪。那世界上最可怕的人是什么？游手好闲走来走去的人。这个游手好闲走来走去啊就可怕了，他一在街上溜达他就遇见一个走来走去的，是不是有一个走来走去的，他就要遇上他，这一遇上就坏。所以这个人你发现无论男人女人，这个堕落往往呢他与这个到处乱窜乱走有关啊，千万不要溜达来溜达去啊，因为有一个比他会走来走去的他就碰上了。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基督徒呢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一定要把自己勤勉的置于正当的工作当中。如果你坐下来要拿起正当的书，好的书圣经来想，你不要让他留有空闲，一留有空闲他就要想别的东西，魔鬼就要用他啊，这是思想的功用。那么接下来情感的功用，他如果不堕落呢，人他里面就要发出情感，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你看到一个东西看到一个人他不由自主的就要发出来。比方说你今天走出去看见一片草地鲜花，要么你今天就是高兴喜悦爱他，要么你是厌烦你讨厌他，你连没有生命的这样的东西都是这样啊，何况你对人呢？所以这个情感你也是禁止不住的。那么如果不堕落原罪不辖制他，他每天发出的是什么？圣洁的情感，这就活在上帝的那个旨意当中，他活在爱当中，活在圣洁情感的发挥当中，那个人生就是美丽的，就是喜悦的。所以呢人每一天都要活在这个功用当中。那么第三个意志的功用，刚才我已经跟你解释了，我们不可能不使用它，你每一天都使用它，时时刻刻使用它。那么意志如果不堕落，每一次做抉择做判断都要为了什么？荣耀上帝，以上帝为乐啊，选择良善，这样才是上帝造你意志的一个根本的目的。但是原罪进入我们人性之后，我们的意志还有没有能力来选择这个善，荣耀上帝呢？现在弟兄姊妹，我不要说你信耶稣了，你思想一下，在你信耶稣之后，你的意志的每一次判断选择是不是以荣耀上帝为标准？你思想一下，基督徒能不能完全的做到？你都没有完全做到。多少时候你的选择判断意志功用的使用是为了什么？荣耀自己，满足自己的私欲。那现在我问你，在你没有重生得救之前，你每一天都无数次的使用这个意志的功用，有没有一次选择荣耀上帝过？有没有？ 没信耶稣之前，从早到晚做事情，要做这要做那，选择判断做决定，有没有为荣耀我们的造物主选过一次，做过一次决定？有没有？没信耶稣之前，你连半次都没有，不要说一次了，这就足以证明了你的意志受罪辖制，你根本不能选择荣耀上帝。整个人的历史当中，难道没有一个罪人靠着这个意志能够选择一次荣耀上帝吗？那根据我们重生之后的经历，回过来再看我们重生之前的经历，我们啊，也当然是根据圣经判定，就没有一个罪人曾经使用意志荣耀过上帝一次。因此这个现象，这个经历就告诉我们，人的意志确实是受罪的辖制的，他只能选择荣耀自己，选择罪的东西，而不能选择上帝这个良善。怎么能说人的意志没有受玷污呢？怎么能说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呢？所谓自由，就是他有选择善的可能，也有选择恶的可能。但是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凡是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我们的意志选择犯罪，为什么选择犯罪？他是罪的奴仆，因此意志是没有自由的。这是亚当堕落之后意志受罪辖制的一个光景，他只能犯罪而不能选择不犯罪。那么表面上来讲呢，好像人的意志还有自由，其实这不是个自由，乃是意志功用的一个表达。我们把意志功用的一个表达当成了自由的本身，这已经错了。原罪在我们里面做主人的时候已经划定了一个范围，你的意志思想情感在哪里使用，在哪里，他给你划了一个范围，叫什么？罪。整个这个范围都叫罪。因此呢，你这个人天天思想在哪里思想？在罪里思想。你每天发出情感在哪里？在罪中发出情感。你每天行事在哪里行事？在罪的范围里行事。这一定要清楚啊。在历史上呢，阿米念思想和天主教认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而没有受罪玷污，这是违背圣经的。他否定了全然败坏的一个思想，从而就否定了上帝啊，唯独恩典的这样一个救赎。所以阿米念思想是非常巧妙的，这是魔鬼的一个诡计啊！他没有看到人堕落的那个深度，那个可怕啊！他把亚当堕落之后的意志状态当成堕落之前的意志状态，所以从根本上阿米念思想是否认原罪的一个思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回过头的再说，是否定了天父的拣选，否定了耶稣基督的代赎，以及否定了圣灵有效恩召的一个思想，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谬。不幸的呢，阿米念思想在最近100多年里泛滥全球啊，世界大部分教会被这一个啊错误的思想所笼罩。只有改革宗神学本着圣经的启示啊，认识到人的意志受罪玷污，成为罪的奴仆。人成为罪的奴仆，绝不是分割的奴仆。在天主教和阿米念思想里面，人做奴仆是分割的，思想情感做奴仆，而意志没有做奴仆，这本身就是违背圣经的。人做奴仆被罪原罪辖制，是全方位的受的辖制，是你整个人效力于罪，而不是局部效力于罪。所以全然败坏讲的是什么？人性全方位的玷污，而且这种玷污导致的人没有行善的可能，并且预备接受救恩的可能都没有。这是亚当堕落之后的意志。然后奥古斯丁又提出了意志的第三个层面，就是一个基督徒在世得救的这个阶段。得救的这个阶段呢，意志被上帝释放，有了自由，他可以不犯罪，也可以选择犯罪。 主耶稣说，神的儿子若让你自由，就什么？真自由了。那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意志确实被上帝释放了，我们有没有选择善的可能啊？我们有没有使用意志来荣耀上帝的可能啊？其实我们基督徒确实有了荣耀上帝的意志的可能。为什么以前没有？原罪辖制你没有释放，现在为什么可能了？因为天父的儿子让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你的意志真的自由了。当然呢，在这个阶段里，你的意志的自由还可能选择罪恶。你犯罪的时候，是不是你自己意志选择的？有许多基督徒啊，这个关系搞不清啊，总是怪魔鬼，说都是魔鬼引诱我。魔鬼说，我什么时候拉着你的手做了？你去偷人家东西的时候，我拉着你的手了吗？这就是你自己决定偷的吗？对不对？啊，那你自己决定偷，你怎么怪我呢？当然呢，魔鬼给我们一个试探，给我们一个引诱，这是确实的。但是具体来行动的时候，决定做的时候，是谁啊？就是你自己。所以呢，你不要动不动就怪魔鬼。你要怪魔鬼，魔鬼说，那我好冤枉呢，我又没拉着你的手犯罪，你为什么这样怪我呢？对不对？你犯罪是你自己犯的。所以呢，每一个基督徒啊，软弱跌倒犯罪啊，你都不要推辞，你要好好的悔改自己啊，这就是你自己意志选择。在这个阶段里呢，上帝给了你自由，你可以选择荣耀上帝行善，同时你的意志的自由如果再误用，还可以选择罪恶，导致你犯罪。这是第三个状态。第四个状态就是在荣世当中得荣的状态。我们的意志呢，永远选择良善，不再选择罪恶，那是自由意志被成全的一个状态。那奥古斯丁解释的意志的这四个状态呢，确实是圣经启示我们的。因此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原罪辖制人性，导致全方位的败坏。所以呢，这一个败坏绝不是局部的，我们的意志失去了自由，除非天父的儿子来释放我们，否则我们一生就是罪的奴仆。我们不能选择良善，因为罗马书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人没有意志的自由，这是原罪在人性当中对我们的毁坏。那么第三个，我们要说到原罪进入人性之后，导致了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恼怒，对我们的咒诅。亚当一堕落，上帝宣布了咒诅啊，你来于尘土，要归回尘土啊，终身的劳苦汗流满面方得报酬，并且呢啊，违背了我的约就一定要死亡。所以这个咒诅来临了，上帝的恼怒来临了，我们人从此就活在这样一个神的震怒当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他的震怒之下啊，这是原罪导致的又一个结果。那么由此而带来的是什么呢？原罪又导致我们人性活在悲惨当中，成为撒旦的奴仆，他一生在奴役我们，在摧残我们，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圣经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之下，每一个罪人呢都被撒旦呢啊有力的折磨毁坏，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肉体都被这个恶魔疯狂的毁坏奴役着。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充满了叹息，充满了劳苦，充满了灰心与绝望，因为有个仇敌，有个恶者天天在毁坏我们，在奴役我们，这是原罪导致的一个结果。当然原罪给我们人类带来的最可怕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人面临着上帝的永刑，上帝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地狱作为我们的刑罚，这个永远的刑罚，永远的死亡，是最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任何一个人不能从行为之约下进入恩典之中，那么他都将面临这个可怕的刑罚，谁也躲不过啊！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一定要审判啊！这就是原罪啊进入我们这个世界之后导致的可怕的结果。好了，回过头来我们再来思想，这就是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啊。我们把原罪的有关的性质本质啊带来的结果有一个了解。 我们也看到了灵界里面反叛产生了罪。那么顺便呢，我们也说呢，在天使界当中啊，还有三分之二的天使没有堕落，他们被称作能拣选的天使、纯洁的天使。那么他们是一群可爱的生命，在天国里面，我们被上帝成全之后，他们作为我们的邻居，我们将一起永远的以纯洁之心来敬拜上帝。他们从受造的那一刻起，一直到永世当中，不会再堕落了。他们将永远纯洁的服侍上帝，作为我们的榜样啊！其实我们今天最伟大圣徒对上帝的服侍，我们还赶不上一个纯洁天使的服侍。他们永远不会堕落了，他们被称作蒙拣选的使者。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六章，论到这些蒙拣选的使者，他们怎样服侍，我们要思想天使啊。但愿天使的这个服侍呢，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促进，使我们的心警醒，看到我们的不足。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用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好了，弟兄姊妹，以赛亚在异象当中看见了圣洁天使的服侍，这三分之二的天使蒙上帝保守，他们没有堕落，而且永远不再堕落，他们就以那样单纯的一个心来服侍上帝。我们看一下天使是怎么服侍上帝的呢？在这里面有这样的描述两个翅膀遮脸，他们在神的宝座面前把自己的脸遮起来。弟兄姊妹，脸代表着什么？脸代表什么？中国人这个脸的观念是很强的中国人一说到脸面都指什么？荣耀，荣耀啊！你看，不给一点脸面，意思就不给一点荣耀，就这个意思啊！没有脸面就没有荣耀，所以这个脸面呢，就代表着荣耀。我们知道天使受造是非常伟大荣耀的，他们在神的宝座面前把自己的脸面全部都折起来，让神的荣耀彰显。我们看见他们的谦卑他不像我们喜欢露露脸露一下，最好的圣徒往往也露一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用两个翅膀折脚，把他们脚折起来。脚代表着什么？代表着行动踪迹把你的踪迹都给遮掩起来，完全的彰显神的荣耀他们就是这样的谦卑他不像我们喜欢数算自己的脚踪迹偶尔的露一下脸，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最好的圣徒往往也露一下有时候你不由自主的就要露一下比方说吧，本来是做个好事，人家张三说：“你到哪去啊？”“我到洛杉矶去。”“哎呀，你能不能帮我捎一个东西？正好我要把这东西送给我那一个朋友，你正好去，能不能帮我送去？”顺路就捎去。好啊，我正好去嘛，这也不是多大费事的事情。好，我给你捎去吧。坐了一路的车到了洛杉矶，见了那个人以后，那你就如实的说呗。反正你的朋友正好遇见我去洛杉矶，让我把这东西捎给你，请你收下，这不就完了吗？说到这儿不能再好，对不对？那人家也表示感谢，但是你说完了呢，还要加一句：你不知道这一路多辛苦，这露一下脸，露一下脚，你说这句话啥意思？我让你给我捎了，对不对？你向我表白什么功劳啊？你看，这就露一下，这个人的心就是这么可怕他不由自主的就要彰显试图让人纪念他、荣耀他 啊，但是天使不是这样，天使把颜面遮掩起来，把脚踪遮掩起来，啊，这个我们传福音也是的，你传福音你不小心你就露一下，啊，比方说你早上去传福音，这个动机也挺好的，讲福音讲上帝的真理啊，讲上帝的救恩。啊，最后呢你给三个朋友讲，最后有两个信的，这还挺高兴的。回到家里面妻子就问了，哎，怎么样今天？感谢主，讲了一天有两个信了。那这就感谢主就好了，就说到这个地方，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到这个地方呢就恰到好处，我们都感谢上帝，因为有两个人得救了，得了恩典。但是呢又加了一句，以后不要再说我不会传福音啊。你说你加这一句啥意思？这是啊，这若多说就出于什么？那恶者，你看恶者来了，对不对？那上帝说，那你会传福音呢还要我干啥呢？对不对？这荣耀自己吗？啊，所以主耶稣说，你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按理说呢，这个是最简单的事情，是就说个是，不是就说个不是。不过人犯罪之后就想出许多巧计来。你说撒谎容易还是说实话容易呢？要按说撒谎啊，这是个难事，为啥？还得在那想，得在那编，这多累得慌呢。那你实事求是的说多简单呢？但不是，人犯罪之后要么就是多说，要么就是少说，要么就是瞎说啊，他非要选择那个艰难的事情啊，这不容易，弟兄姊妹啊。你看这个天使的服侍给我们多大的榜样呢？人家把脸遮起来，一点的荣光都不显露，把自己的脚遮起来，一点的行踪都不告诉你，但是同时呢又用两个翅膀飞翔。两个翅膀飞翔什么意思？在神宝座的周围用两个翅膀不停的飞翔，表示他们在一个警醒与运动当中等待着上帝的命令。他不像我们都睡着了啊，上帝发出命令都听不见，人家是在飞翔当中等待着上帝的命令，上帝旨意一到达，他立刻就要行动。然后他心中只有一个愿望，什么愿望？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只有一个心思，别无所求，别无所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蒙恩的儿女啊，都要思想一下这些纯洁的天使是怎么服侍上帝，再对照一下你的人生，想一想就知道了。你不能到外面动不动说我是信耶稣的，那人家要真问你，你真的信耶稣吗？你的人生像一个信耶稣的吗？你怎么回答呢？对不对？所以以后你千万不要随便说这个话。我有时候对我教会的会友说，就你这个生活的表现，你以后不要说你是个信耶稣的，你越说你信耶稣的，你越羞辱耶稣，你还以为荣耀，对不对？你说你是个基督徒，那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完全献给耶稣的一个人，完全跟随耶稣的一个人，完全做耶稣奴隶的一个人，没有自己主权的一个人，这叫基督徒。你以为这个名称随便的说呢？就你这个生活的德性，你还说你是基督徒啊？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坐下来想啊，你看人家天使的服侍是什么样子的，再思想我们。这个天使的心里面只有一个愿望，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他满心所想的只有一个，神的荣耀的彰显。试问你今天做基督徒聚会多长时间了？你进入教会每一次聆听圣道啊，祷告喊主的时候，分饼领杯的时候，你有没有以这样一个心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对于纯洁天使的服侍呢，稍有一点了解，作为我们的榜样，做我们的警醒。 好，我们继续看罗马书第五章。保罗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入字呢，我们稍微的讲了一点意思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思想另外两个字，就是义人。上帝说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现在我问你，这义人是谁啊？是亚当呢还是夏娃呢？那么回忆创世纪的记载，到底是谁先犯罪，谁先吃果的呢？是女始祖夏娃先吃的呢。夏娃先犯罪先吃果子，这就如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这义人你为什么说是亚当而不是夏娃呢？那弟兄姊妹，这个东西就要明白了，要从犯罪的过程来看，是夏娃先犯了罪，罪是从夏娃进入了这个世界。那为什么在这里你说这义人是指亚当而不说是夏娃呢？那这就要解明。因此呢，我们要看整本圣经给我们救恩的思想，这义人确实是亚当而不是夏娃。为什么？为什么亚当后吃果子，而这个罪却是从他入了世界？那我们说呢，在创造的次序上，上帝先造的男人而后造的女人，在功用上，亚当在主导的位分，而夏娃在辅助的位分。从立约来讲，亚当是立约者，而夏娃不是立约者。这是我们圣经论到男女次序非常重要的思想。不过今天福音派渐渐失落这些东西。长老会为什么特别看重男女的次序？这是圣经的启示，这是重要的真理啊！因为这里牵涉到代表性的原则。今天呢，由于基督教对妇女地位的解放，导致了女权运动过分的来彰显女性，已经有越过圣经原则的一个倾向。并且由于没有真理的教导呢，我们一般信徒呢对这个男女平等的概念，它适用在怎样一个范围里，这个认识就不够了，也就把男女平等呢看作是在任何范围里面的一个平等，这是违背圣经的一个思想。首先我们说啊，在基督教的真理里面告诉我们，男女在上帝面前地位平等，价值相同，这是基督教解放妇女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她和男人有相同的地位以及相同的价值。为什么呢？为什么男女有相同的地位和价值呢？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对了，创世纪一开始就说了，他要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于是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人也造女人。因此男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女人身上也有上帝的形象，男女身上都拥有上帝的形象，这是我们地位平等价值相同的基础。所以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宗教，也没有一个思潮像基督教这样从根本上来解决妇女的地位问题，没有人像基督教那样尊重女性，地位平等，价值相同，这是我们论到男女关系的啊一个前提。但是地位与价值的相同，是不是说男女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任何一个范围里面都是等同的呢？不是的，圣经又让我们看到在次序与功用上的不同。那么这个次序上的不同就表现为，男人是首先被造的，女人是后造的。正因为男人是先造的，所以男人附在前面的位置，领导的位置， 主导的位置，因为上帝说我要为他造一个扶助者配偶而帮助他。女人受造是个扶助者，男人受造处在主体的位置上。简单的说吧，男人受造是总统，女人受造是副总统，啊，就这个意思，啊，他是局长，你是副局长，这个位分不能逾越，位分只要一逾越，这就叫什么？啊，我们讲这个位分一逾越，这叫什么？这叫罪啊！男人离开自己主导的位分啊，甘愿当副局长；女人从副局长的位置想当正局长，这都是位分的逾越。这都是不合乎圣经，这都叫罪。所以呢，男女次序一违背啊，上帝就不赐福，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男人生来在主导的位置，女人受造在辅助的位置，因此呢，就导致了新约保罗书信论到男女次序啊，神是基督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是头是什么意思？天父是基督的头，表示圣子顺从圣父。基督是教会的头，表示教会凡事顺从基督。男人是女人头，表示什么？女人凡事顺从男人。这是圣经的教导。这也导致了我们改革中长老会里为什么不允许女人做牧师长老，因为上帝创造他就没有命定他这个位分啊，他不能处在那一个领导与管制的位分上，他不具备，因为上帝造他没有给他一个主导性的位分，给他那个头的功用，这个位分是给男人的。所以今天呢，基督教堕落啊，像咱们美国教会里有女牧师女长老啊，这都是属天次序的混乱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教会居然违背天父的法则。所以咱们今天的这个归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建立一间归正教会，能够全方位的回归上帝的真理，这是真教会的一个彰显，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我们要从真理上认知为什么要回归到这个真理。那接下来我们又说，男人受造在先，在主导的位分，同时他也代表女人。男人代表女人，这是圣经非常重要的思想，在旧约里面给出这个思想，像民数记三十章就说得很清楚啊，女子在父家被父亲代表，出了嫁被丈夫代表。你读民数记三十章前面那一段就知道了啊。那么这个代表性的原则也导致了上帝在属民的时候只属谁啊？男人，而不属妇女，女人是不在属的行列。哪有人说这是旧约？不，在新约的属法一样，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上万人属的时候怎么说？除了妇人孩子，吃饼的约有五千。无论新约旧约，上帝在属民的时候只属代表，只属男人而不属女人。当然我说到这儿，有些姊妹在下面可能心里犯嘀咕，说牧师的叫你这样说，那当然也不是你说，是圣经说啊，我也不好反对。不过这个事儿吧，你说这个我们要顺服男人，在家里顺从丈夫，这个顺服这不吃亏吗？这不显低人一等吗？弟兄姊妹，你的概念当中这个顺服不是圣经的顺服，而是人世间罪恶文化的降服啊！这个降服是屈辱的，顺服是荣耀的。耶稣基督作为第二个位格，他道成肉身33年，有没有主张用自己的主张行过一件事？有没有？没有，直到死的时候对主说，父啊，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意思。主耶稣33年的人生从来没有自我主张过一次，都是把自己的意志降服在父的旨意之下。现在我问你，主耶稣的荣耀来自于什么啊？主耶稣的荣耀从哪儿来的？ 就从他的顺服，他越能够在自己的位分上顺服父，他的荣耀就越是彰显。所以一切受造者的荣耀来自于他能够守住自己的位分，守不住位分就叫逾越，逾越就叫做罪，罪就叫做羞辱，那就没有荣耀。主耶稣一生就活在顺服当中，主耶稣也就得到了至高的荣耀。这一点一定要清楚，不是说顺服没有荣耀，真正的顺服带来真正的荣耀。好，弟兄姊妹，我们先到这个地方，我们休息10分钟。